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在圣诞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要衷心的祝愿大家平安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常与您同在。路加福音二章记载了天使对牧羊人所说的一番话。天使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神差耶稣来到世上，把我们从罪的深渊中救出来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愿意敞开心扉接受这份爱，这份礼物吗？在开始聆听主的话之前，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，歌名是《一件礼物》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有一件礼物，你收到没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，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，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礼物虽然好，如果你不要，你怎么能够得到？怎么能时光也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圣经称耶稣基督为和平的君王，他来是要向世人传讲平安的信息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广传了2000年，为什么世界还是充满动乱和战争呢？环顾四周，不仅是非基督徒没有平安，很多信耶稣的人也一样没有平安。究竟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平安呢？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张成牧师的讲道信息，题目是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来临了。今天我们要借着路加福音2章8-14节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。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章8-14节，这里说到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如果你熟悉主耶稣诞生的细节，就知道最先见到婴孩耶稣的是一群牧羊人。你可以说牧羊人是第一批相信主耶稣的人。为什么神会选择先向牧羊人启示而不向其他的人呢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，但是不论是从这件事情上还是纵观神做事情的方式，我们看见神从来不轻看卑微的人，他首先向这些卑微的人启示他救恩的计划。正因如此，主耶稣的八福是以贫穷的人有福了作为开始的。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。当你读路加福音2章8-14节时，你会否怀疑它的真实性呢？你相信圣经的话吗？你相信主耶稣的奇妙诞生吗？如果你怀疑圣经记载耶稣的诞生是否属实，那么你肯定也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，因为主耶稣的诞生和他的再来都是圣经的预言，两者是不可分割的。圣诞节的到来意味着旧的一年快将过去，当世人趁着圣诞节又买又卖又吃又喝时，你又做了些什么呢？你是否感受到主耶稣的再来更接近了？你真的相信耶稣会再来吗？你真的相信路加福音2章8-14节所说的话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切，你又会做些什么呢？在美国911事件后，有报道说很多女性遇难者不能及时逃离现场，是因为她们穿了高跟鞋。 在漆黑混乱的环境中，穿着高跟鞋的女士都跑得不快。脱了高跟鞋，她们也跑不动，因为地面都是尖锐的玻璃和碎石子。所以，这些穿高跟鞋的女士只好慢慢走，结果她们都来不及逃离现场。911事件后，很多女士从中吸取了教训，她们开始改穿一些方便行走的鞋子。她们相信类似911的事件会再重演，为了不想重蹈覆辙，她们改变了穿鞋的习惯。当然，这改变能维持多久还得拭目以待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真的相信某些事情，那么你所相信的事必然会影响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真的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在马槽出生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三天后复活，而且还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，这一切必然会改变你的生命，你也会经历到神的真实。回到我刚才的问题，你真的相信路加福音2:8-14的话吗？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呢？牧羊人就有福了，因为有天使向他们启示，告诉他们那包着布窝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主耶稣。既然是天使的启示，他们怎么可能不相信呢？况且他们可以亲身验证天使的话是否真实。没有父母会将自己的孩子放在又脏又臭的马槽里，这肯定不会是巧合。巴不得当时有录像把这一切的过程都拍摄下来，这样全世界都会相信了。遗憾的是，那个年代没有录像，也没有记者做现场采访，所以没有任何证据留给我们考证。今天，天使也没有向我们启示，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路加福音2:8-14所记载的一切是真的呢？我们没有办法证实牧羊人所见的一切，因为第十二节所说的话是天使给牧羊人的记号，这记号不是给我们的。没有这个记号，牧羊人就无法知道天使所说的是哪一个婴孩。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，神也给了我们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是在第十节。第十节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这是什么样的记号呢？天使给我们的记号是，这个婴孩是关乎万民的，他将会给万民带来好消息。你肯定会说，这哪里是什么记号？这句话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其实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记号，是一个我们可以验证的记号。试想想，婴孩耶稣刚刚诞生，他是一个贫穷家庭的婴孩，他的诞生怎么可能跟万民有关呢？他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带给万国万民呢？当然，你可以随意夸口说，我今天讲的话将会传遍全中国。我们先别谈万国万民，先谈传遍全中国吧。作为牧师，我知道，即使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，听众能够记住的内容是非常的少，而且信息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失。可能不到一个月，人们已经把信息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所以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刻，天使就宣告 这个关乎耶稣的福音将会传遍万邦。这个记号可真是一点都不简单。只要再过几十年，人们就可以验证这个记号是否属实。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说这是天使留给我们的记号了吗？天使的话已经在我们面前应验了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传遍万国万民。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，一个被犹太人拒绝的犹太人，他生平所传讲的信息竟然传遍了全世界，你认为这是巧合吗？当然，很多宗教领袖的事迹和教导也广为流传，但很多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圈子，或者局限于某个地域。而且不要忘记，这些宗教领袖都是很受人欢迎的，他们跟主耶稣不一样，主耶稣是一个被犹太人拒绝的犹太人，他的信息有可能传遍全世界吗？对当时的人来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当时的人都拒绝了他。但是，今天我们看到，唯有主耶稣的福音渗透了东西方国家和不同的民族。如果不是神的作为，这有可能吗？今天，很多非基督教国家也庆祝圣诞节，可见他们已经风闻这个好消息。在中国很多的大城市，圣诞节已经成了一个大节日，许多商场都挂满了圣诞装饰。很多非基督徒在圣诞节都会蜂拥到教会参加聚会，甚至连日本这么排外的国家也庆祝圣诞节。虽然很多人不清楚主耶稣的教导，但他们都知道圣诞节是跟主耶稣有关的，没有他就没有圣诞节。主耶稣传讲的好消息就在我们眼前，福音离我们不远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相信他。天使给我们的记号已经应验了，圣经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，我们要留心听圣经的话。到底这个大喜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第十四节，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是一个关乎平安的好消息，神要赐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给我们，就是平安。平安是人类最向往得到的东西。今天我们环顾四周，到处都是天灾人祸，除了家庭问题、生活问题、工作问题，还有疾病、污染、地震等等。面对这么多没完没了的问题，有谁不向往平安呢？2003年11月份的《时代》杂志上有一个关于亚洲国家精神病的专题报道。报道指出，因着经济快速发展，亚洲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各式各样的精神病。工作的压力、学习的压力、经济的压力、人际关系的压力等等，给许多人带来了心理压力，甚至很多人不知不觉地患上了精神病。报道还说，虽然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，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好，但精神病是中国当前的大问题。在中国，有九成的精神病患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患了精神病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患了精神病呢？原来精神病有很多种类，很多人以为精神病患者都有暴力倾向、神经失常、情绪失起失落，但是 根据精神病学家，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暴力倾向、神经失常。精神病有很多种类，也有轻重之分。比如说，忧郁症就是精神病的一种，它的症状是自卑、忧郁、消极，有自杀的倾向。另一种是精神分裂症，症状是经常有幻觉、思维混乱、麻木、自闭等等。还有一种是恐惧症，症状是害怕孤单、害怕死亡、胸口痛、发抖、呼吸困难等等。另一个例子是精神创伤症，它的症状是忧虑、经常发噩梦、脑海里经常出现不好的回忆等等。这些都属于精神病的范畴。当然，我希望你没有任何以上的症状。但根据最新的报道，中国大约有4000万人患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病，而且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有精神病。这些外在的症状实际上是反映了人内心的真实情况，没有平安。难怪今天很多人向往平安，有些人想透过金钱和物质的富裕来换取平安，有些人则想透过练气功或者烧香拜佛来得到内心的平安。有趣的是，报道告诉我们，越繁荣的城市，精神病问题就越普遍。可见，金钱、科技、医学都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。刚才我提到了《时代》杂志有关亚洲国家精神病的专题报道，当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19岁青年小宋的经历。小宋来自四川省的一个农村，他从小就非常向往到城市打工，好实现他的梦想。他最想去的城市就是上海。在2000年，他终于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当建筑工人的工作。初到上海时，工作还算顺利，但好景不长。有一天，他的同伴在老板面前诬告他工作表现恶劣，结果老板就把他给辞了。从那天起，他经常失眠，没有胃口，昏头转向，即使他能够入睡，也经常被噩梦惊醒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，但是他的健康状态一直没有改善，经常头晕，这对建筑工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最后，因为他的工作表现实在差强人意，他又被开除了。多次的打击令小宋非常低落，每天出现在他脑海里的都是这些不好的回忆，这令他心灰意冷。他开始感到生活在大城市里的那种孤单和无助。最后，他决定离开上海到北京找工作，希望换一个环境，或许对他的身心健康会有所帮助。但是因着他的健康状态不好，一直都找不到工作。正所谓祸不单行，有一天他遇上了强盗，身上的积蓄被抢个清光。面对这个打击，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。他每天精神恍惚地在街上游荡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北京街头游荡了多长时间，只记得每天都是昏头转向。因为是无业流民，又没有暂住证，他曾经被派出所扣留了30天。那段日子，他脑海里经常出现幻觉，每当他看见人时，就觉得对方也像他一样的遭遇，非常孤单可怜。但是当他尝试跟对方交朋友时， 人们总是远远地避开了他，这令他感到非常沮丧。一天早晨，他决定要自杀。他用身上仅存的一点点钱买了农药，然后就一饮而尽。这次的自杀并没有成功，他及时被人发现，将他送进了医院抢救。当他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护士见他醒来，就责备他是个懦夫，妨碍他们的工作，简直是浪费国家资源。护士还嘲笑他是个笨蛋，连自杀都不会，现在还连累了别人，浪费医生和护士的时间。当医院发现他身无分文时，就马上帮他办理出院手续。尽管当时他的喉咙还能感受到农药所造成的辛辣。出院时，家里没有人来接他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自杀的事。直到今天，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经常感到头晕，为什么那些不好的经历经常在脑海里出现。他从来没有听过精神忧郁症。他不能回家，因为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一事无成，无颜见乡亲父老。如果回乡下，就会羞辱父母，使他们成为亲戚朋友的笑柄。生活充满各式各样的压力，很多人经受不起这些压力，结果就患上了精神病。小宋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很多人离乡背井到外地打工，就是希望给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条件。对他们来说，安定的生活就是平安。追根究底，我们向往的就是一个平安的生活。我相信这也是小宋的目标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平安跟物质丰富是没有关联的。你知道什么是平安吗？很多人都用外在的因素来衡量平安。他们假设，如果生活安定，工作稳定，身体健康，他们就平安了。这种理解是错误的，这种对平安的误解导致很多人错以为靠金钱就可以买得平安。如果平安意味着安定的生活、健康的身体、稳定的收入，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有钱人也患有精神病呢？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呢？我们从路加福音2:8-14可以看到几个跟平安有关的要点。我们先看14节。14节说到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即是说，只有神喜悦的人才会有平安。这也意味着，唯有神才可以赐给人真正的平安。这是我们当留意的第一点。圣经对平安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去甚远。我们可以看一节旧约的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48:22。以赛亚书48:22说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这句话在以赛亚书出现了两次，另一次是在以赛亚书57:21。只有赐平安的神才可以说这么绝对的话。世上有很多有钱有势的恶人，他们以为靠自己的金钱就可以买得平安。他们有保镖24小时随身保护，有最好的医护人员照顾，有最安全的交通工具，他们以为这就是平安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是一个作恶的人，就休想有永远的平安。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在的，也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。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。 因为外在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，金钱、地位、权势、健康都是短暂的，如果将安全寄托在这些短暂的事物上，又怎么可能有持久的平安呢？我们对平安的错误理解，导致我们往错误的方向追求平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神才能赐真正的平安给我们。如果你想得到真正持久的平安，就必须寻求神。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，这里说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一句话跟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是同出一辙。神绝不会赐平安给恶人，他只赐平安给他喜悦的人。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二点。在圣经里，得平安也意味着得救恩。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个重要的原则。救恩不是在乎你是否相信神或者接纳神，因为恶人也会宣称自己相信神，但问题是神并没有接纳他。那么得救是在乎什么呢？第十四节已经给了我们答案，得救是在乎你是否蒙神的喜悦。什么样的人是神喜悦的呢？就是那些顺服并且遵行神旨意的人。可能你内心里知道自己是个恶人，根本不可能成为神喜悦的人，但不要忘记，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一个大好消息，只要我们肯相信顺服他，我们马上就可以成为神喜悦的人。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呼召恶人悔改归向神。如果你今天回应耶稣的呼召，立志悔改归向神，一生遵行他的旨意，那么你就是神喜悦的人了。可以说悔改就是蒙神喜悦的第一步。说到悔改，这也意味着平安是有代价的。要离弃自我中心的习惯是非常困难的，我们都习惯了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，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就等于是放弃自己所有的利益。所以要成为神喜悦的人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为什么神不能白白的将平安赐给我们呢？我们必须明白，圣经所说的平安不是一样东西。很多拜偶像的人看平安是一样东西，有了之后生活就会喜乐平安，所以他们尝试用金钱、祭物等物质的东西来向他们的偶像交易。如果偶像保佑他们平安，他们就会献上贵重的礼物，如烧猪、香油钱等等。他们以为平安就像商场里的货品一样，可以用金钱来换取的。这种理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。圣经所说的平安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这是我们当记住的第三点。犹太人喜欢用平安来彼此问候，他们说的平安主要不是指生活安定，而是指神的同在。他们用平安来彼此祝福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平安。神的同在是无价之宝，如果神与你同在，你就有真正的平安。为什么恶人永远没有平安呢？因为神绝不会与恶人同在，即使他是个亿万富翁，即使他宣称自己相信耶和华，愿意奉献大笔的钱给教会，神也不会垂顾他。这一点我们在路加福音二章也可以看到，第十四节说到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喜悦 就是喜欢的意思。如果你喜欢某个人，这意味着你跟对方有很好的关系，你喜欢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喜悦这两个字已经充分表达出神跟人之间的和睦关系。这就是这个大喜信息的重点。耶稣的诞生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道路，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这才是真正的平安。从前我们都活在罪中，自己没有平安，也不能将平安带给人。现在神透过主耶稣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，呼吁我们悔改与神和好。主耶稣没有来之前，世人与神为敌，所以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主耶稣的到来为我们开启了这道平安的大门，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借口不与神和好。当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平安是来自我们跟神的和睦关系，我们当俯心自问，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？我跟神是处于和睦关系吗？神喜悦我吗？我有没有行他喜悦的事呢？如果你经常良心不安，这证明你跟神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。千万不要自欺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你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呢？圣诞节的来临再次提醒我们，神透过主耶稣呼吁我们与神和好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圣诞节就是在提醒你，你跟神的关系是否和睦？你内心里有神同在的平安吗？如果心里没有平安，你得马上处理好你跟神的关系。我们来看第四点，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天使为什么要向牧羊人显现呢？当然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而是要他们做主耶稣的见证人，将这平安的信息传给周围的人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二章十七节看到。第十七节告诉我们，牧羊人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所以第四点是，主耶稣带给我们平安，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，他要我们将神的平安带给别人。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，路加福音十章第五和第六节。路加福音十章第五和第六节说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，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了。这节经文非常耐人寻味，他将平安形容成一样东西，你可以带在身上，可以送给别人，也可以将它要回来。为什么这么奇怪呢？当我们认识到平安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，是神的同在，那么这节经文就不神秘抽象了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肯定有神的同在，而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要门徒将神的同在带给别人。传福音不仅是向人宣告神要透过主耶稣赐平安给人，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要借着你将平安带给你所接触的人。主耶稣告诉门徒，当你向人传福音时，要祝愿那家人平安，即是说基督徒是平安的使者，传福音就是要将神的平安带给人。如何将神的平安带给人呢？就是劝人悔改与神和好。留意第六节说，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若有配得 平安的人。就是说，平安不是你想得到就可以得到，而是在乎你是否配得。谁是当得平安的人呢？就是那些回应神呼召的人。如果对方听从主耶稣的门徒所传讲的福音，悔改归向神，那么门徒的祈求就会应验，神的同在就会临到这一家。如果对方拒绝门徒，那么神的同在就会随着门徒离开这一家。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三点，平安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唯有神喜悦的人才配得到。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。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说，又对门徒说，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，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，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。基督徒是主耶稣的代表，正如主耶稣将平安带给我们，我们也成为了他的平安使者，将神的平安带给人。我们当恐惧战惊地完成主交托给我们的使命。如果你不能将神的平安带给别人，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徒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诞节提醒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，也提醒我们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使命。当你在圣诞节忙着吃喝快乐时，你有没有将神的平安带给别人呢？我们是否忠心地做主耶稣的平安使者呢？结束前，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来思想最后的一点。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请大家留意这句话的先后次序，荣耀归于天上的神，平安归于地上的人。唯有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平安，这是得平安的先决条件。可能你会说，神真够独裁的，为什么硬要人将荣耀归给他呢？难道神就像我们那样爱慕虚荣，贪图人的荣耀吗？这当然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，它的含义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。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，这两节经文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个重要的原则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可能你会问，耶稣基督的大喜信息已经广传了两千年，为什么世界还是充满动乱战争，人类还是没有平安呢？罗马书一针见血道出人类问题的根源，人的良心知道有神，但却不愿意荣耀神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不承认神，不尊他为大，更不会感谢他所赐的一切。结果人的内心就变为昏暗愚拙了。我们继续看这不肯荣耀神的态度所带来的恶果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说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 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真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误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这里所列出来的恶行都是我们司空见惯、耳熟能详的。当人的内心充满了这些恶念，每天所行的都是这些恶行，试问世界会有平安吗？为什么人类会陷入这种属灵昏暗呢？正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神，不肯尊神为大，不肯荣耀神。如果我们活在这些恶行中，神会与我们同在吗？当然不会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又会有平安呢？所以，平安不是光靠相信耶稣就能得到，关键在于你的相信能否改变你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。将荣耀归给神，就是要敬畏神，尊敬他为神，感谢他。比如说，当我们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意识到我们所行所做的都违背了神创造人的本意时，就当悔改，顺服神的旨意。这就是荣耀神、尊他为大的具体表现了。一个尊神为大的人，自然会离弃罪恶，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样的人，神岂不乐意与他同在吗？有神同在的人，自然就有真正持久的平安。我强调真正持久的平安，因为很多基督徒以为圣经所说的平安就是生活平安稳妥，没有意外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凡事得心应手。他们将圣经所说的平安跟外在的东西挂钩，不知不觉就将平安建基在外在的东西上。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。真正的平安是来自对神完全的信靠和顺服。为什么很多人内心没有平安呢？因为他们的良心有亏欠，良心的亏欠会令人感到不安。唯有顺服神，我们的内心才会坦然无惧。你经历过这种真正的内心平安吗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2到33节这样对门徒说，看哪、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选择做神喜悦的事，在世上必定会有苦难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黑暗的世代，做神喜悦的事必然会遇到很多的拦阻。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长久住在他里面，我们就会有真正持久的平安。但愿我们也能够将这份平安带给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。刚才我提到小宋的例子，像他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。小宋的遭遇充分体现出罗马书一章28到32节所列出的恶行。这就是我们每天听见、看见，甚至经历到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，因为人都不将荣耀归给神。不荣耀神的后果，就是将痛苦加在别人的身上，最终也加在自己的身上。 神怜悯我们的光景，所以他差遣主耶稣来宣讲平安的大喜信息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路加福音二章第八到十四节所记载的一切，那么你得马上处理好你跟神的关系，你也要担负起平安使者的任务，将神同在的平安带给其他的人。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。让我总结今天所谈到的几个要点。第一点，唯有神才能赐给人真正的平安。第二点，神只赐平安给他喜悦的人。第三点，圣经所说的平安不是一些外在的安全或者安定，而是指我们跟神的和睦关系。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真正的平安。第四点，基督徒是神的平安使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将神同在的平安带给世人。第五点，要享有真正持久的平安，我们必须立志做一个敬畏神、尊主为大的人。如果你立志过荣耀神的生活，神必然喜悦你，与你同住，这才是真正持久的平安。愿神在这个圣诞节里大大的祝福你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之所以动荡不安，是因为个人偏行己路，目中无神。人类的任意妄为使自己陷入各式各样的罪恶和痛苦中。主耶稣来就是要呼召我们悔改归向神，唯有全心回转归向神，我们才能经历真正的平安。这平安不是建基于外在的东西，而是因着神的同在。但愿你也能够经历这份平安，成为神平安的使者，将这大喜的信息带给周围的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
主快再来，是信心。